我想就不用介绍了，因为来这你教会也很多次。非常高兴又一次来这敬主日崇拜。一来就看到云婷在那头弹琴，啊，我就想起了啊，很多年第一次和她同工的时候，好像她还是小女孩，现在已经是小女孩的妈妈了。好，她说她女儿已经快上大学了，这个。哎呀，所以接触我们活水教会这个前前后后，我发现，哎呀，也将近从最初团契去，大概已经有快20年，时间过得非常快。今天最开心的就是看到这个柴志伟弟兄他们和他儿子父子一起侍奉，所以我非常开心看到啊，这个为什么这么看到？其实也有点失心，因为他的儿子那会儿他这个敲那个鼓，他爸的脸面唱，因为。我记得好像多年前在我们教会有一次讲到，哎呀，第一次我在这讲，我儿子在这旁边弹琴，哇，弹钢琴，我觉得那个是非常非常幸福的时刻。哎呀，盼望你儿子10年后、20年后还可以一起去同工。我们今天讲一段经文，是很短的一段经文，也是大家都比较熟悉的。我们翻到罗马书第12章1到2节，翻到之后，我们一起念。好，开始。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我想这段经文大家都比较熟悉，特别是一些老基督徒应该非常熟悉，而且也听过许多次就这个题目的讲道。所以当我选择这一点的时候，自己给自己点压力，压力说嗨，许多人都讲过，甚至像一些很著名的大牧师，像汤崇，我记得多年前我就听过他讲，我还能讲出什么新东西？其实也真讲不出来什么多太多的新东西。我们其实就是信仰，其实是一个古老的福音，就是我们自己每周来的讲的，我们不断的重温，但你总得讲一点新的，就说你。用中国话就是你自家体会出来的，所以最近你都一再默想这段话，这两段话，哎，说还有一些体会，有一些体会。我想一开始讲保罗的时候，保罗一开始讲到“所以”两个字，我们大家都熟悉，或者用过很简单的概括，保罗的书信一般都分成两部分，前半部分大概都是讲教义。讲完教育之后，他后半部分基本都是讲的生活或是伦理。道理上怎么讲？就是说，没有教义，没有教义的生活啊是盲目的。完了之后，你生活教义如果不落实到生活上，不落实到生活上，教义是空洞的。所以，教义或者圣经的真理和我们实际生活，一定是这样一种关系。你如果没有那个真理，没有那个教育的引导，那你是盲目的，你不知道你自己往哪里走，你不知道你要取的是什么。但这个教育如果不落实在你的生活上，落实到你日常生活上，那么这个教育，这个信仰真理是空的啊，是没有意义的，是没有意义的。所以保罗就讲，一开始讲就是所以，用这两句就概括他前面讲的全部教义，啊，有个牧师概括的很好，他说在新约中，我跟你说，就宗教是恩典，伦理是感恩。你可以把保罗写就是，在整个新约中或者在整个信仰中，就这样，就是说，那个信仰，那个教育什么是恩典。完了吗？你日常的生活，你的生命是感恩，你是感恩。所以保罗就一开始就讲，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好像一句很普通的词， 保罗没说我以神的公义劝你们啊，甚至也没说我以神的圣洁去劝你们。他为什么单单选出来我以神的慈悲劝你？其实神的慈悲是我们思考信仰，是我们去活出生命的出发点，也是终极目标。就像刚才诗班献诗唱的，他的这个道成了肉身啊，活在我们中间，有恩典，有真理。这个真理是什么呢？啊，就是神爱世人。我把这个事情再简单概括呢，我们大家都知道，就是三个字，中文神是爱。神是爱，神的慈悲就是神的爱，是神的爱的最集中表现。只有这一个慈悲，只有这一个爱，才能是做劝我们的根据，是我们生命的起点，也是宇宙的起点。为什么会有这个宇宙？为什么这个宇宙还能维系到今天？完完全全是出于神的慈爱，出于他的慈悲，出于他的怜悯，是他的恩典。我非常喜欢一些诗歌啊，一些诗人。你知道有时候诗人可能比我们这些做传道人更容易去体会到那个恩典，那个恩典的甜美。有一句诗讲到这样，就希望一句诗说，与创造之初，就是人还没多少，创造之初，宇宙的中心是一丝微笑。当上帝创造那个六天的时候，当亚当夏娃还没有吃苹果的时候啊，没有吃那个原种果子的时候，宇宙的中心是一丝微笑。好像你觉得这很是不是很抽象啊？是文人墨客的这个啊，用这种华丽的或者美的词藻描写？不是，不是这样的，是真的就是这样。尽管大地被污染了，人的罪污染大地，但你在今天，你如果是神的儿女，你仍可在宇宙中心，可以在这个大自然中，在那些人迹少到的地方中去看到，去触摸到上帝的那一丝微笑。那是上帝的微笑，上帝用爱，用笑脸在看着你。这个前几天芝加哥下了一场小雪，不知道大家应该有没有印象。这个我和我女儿呢，因为女儿马上就到维也纳去读书，我正在那写作，女儿说：“爸，你今天出去散步吗？”我说出去啊，女儿陪你。哇，我自己得，你知道有女儿的那种贴心啊啊！像她明天的就特早就走，走一走，最开始的时候，走走就下小雪，那个雪花非常稀，我们俩就不自觉就把手伸出来，之后正好戴着黑手套，就一个真的就是第一次伸出来，就是一个雪花落下来。你手套是黑的，平时你就知道，学的时候你都看那种看太平常，你没去关注。当我那一次和女儿一起看，她说：“爸，雪花。”我就一下看就愣了，那个小小的大概有小拇手指盖的四分之一大那么小雪花，晶莹的洁白，而且那个六棱柱，那个六个棱柱真的有点微微的闪光。它那个在六棱柱之间的那些网状的结构，你会知道最美的画家，最伟大画家画不出那么美，那么圣洁。就注视到那一个雪花，我真的看到了，虽然人的罪已经污染了这个世界，但在宇宙的中心，创造之初，那是上帝的一个微笑，他用笑脸看着我。你无法想象那么美，就是一部雪花，就是那么一片雪花。其实这一些都在我们生活中，只有一天你自己真的又在北美生活中，你如果有一天去体会到这一点，你就会知道那个神的爱，神以慈悲创这个世界，他在这个世界中对你那种爱，那是非常非常真实的。 是非常真实。我记得有一年我去这个加拿大的班佛公园，这北美中至少有一个地方你非常去，就接近中国的这个西藏那头地方，就是班佛啊。我想这里大概有许多兄弟姐妹去过吧，有去过可以举手我看一下。哎呀，啊，后悔，很多人。那年我去的时候，正好那天是很阴天，一个牧师就说：“哦，你这个，因为当天布道会，他说我带你去休息一下。”完就开车两小时，从卡尔加里就带我到那个班夫公园去，到那个路易斯湖。那天一出门就你自己有点抱怨，因为我就觉得我知道这个小湖是非常出名，被称为深山中的蒙娜丽莎。所以我现在有机会在家会看，正好一去的那天阴天，小雨就滴滴答答答答答下，一直就下，下到哎呦，我说上帝啊，就不能开恩一下吗？我好不容易有这么机会哈、啊，牧师领我去，完这就这么个休息，因为晚上还要赶回来布道。哎，也 OK 了，反正是横看侧看都可以，就这会儿就接受了。雨中有雨中朦胧的好处，就往上去走。快到山顶了，因为那个山很高，快到山那个山顶上的时候还在下小雨。我们下车停到那个停车场之后，小雨还在滴滴答答的下。结果我再往前走几步，你就看到了前面是雪花，前面是雪花，你回头再看几里面还是那个细细的雨丝。我就突然意识到，那一刹那我是走在雪花和雨丝的分界线上。转眼之间就不过五分钟，你再看后面那个原来的雨丝都被一片雪花漫住，在那一刹那间你就不由自主的就走，主啊你真伟大。那不是一个空洞的概念，那不只是一个哲学上的道理，那不只是圣经中记载的那么一个事实，那是你今天在生活中当你去专注的时候你可以去感受到。所以保罗以吃神的慈悲劝我们，因为只有神的慈悲才能劝过我们，因为我们在神的慈悲中看到了他对我们无条件的爱，这爱存在仍然到今天。啊，芝加哥这个季节是个冰冷的季节，啊，是个冷一点的季节。真的来讲，你能想起来冷，其实也是神的恩典，对吧？前天不久，我回来个十一月份去到中国去一趟，回来之后回到芝加哥就看到芝加哥，因为那天北京下雪了，北京人都很激动啊。下雪了，我朋友说：“哎呀，下雪了！”特别那小孩都出去玩了，接那个雪花。你知道那个雪花啊，不是晶莹的雪花，但总还是雪花。我就在这笑了，我说：“你没到我们芝加哥，到我们芝加哥看到什么叫大雪，什么叫白雪皑皑哈？这个它也很好啊。”那个第二天早上，其实没早，就当天走的时候，你就发现那个雪就一会儿就变黑了。变黑，一到地上是绝对的黑，但就那样，那北京人还很兴奋啊！哇，好多小女孩、小男孩出来，这么两个手啊，这么插的，你看，丘吉尔动作。我们能不能比在这个冷的季节中，我们看到这些皑皑的白雪，这一片片的雪花去感恩？这不只是自然现象，这是神对你的恩典。这神对你的恩典，这恩典不是因为你配得的，而因为他是爱。所以保罗以神的慈悲去劝我们的时候，这一定是两点，我们听说一点，这绝对是教义。神的慈悲是你认识神，神的爱是你认识神一个最根本一点，如果这一个神不是爱之神，也不值得我们去信。但这个爱之神，这位主耶稣基督是爱，如果只是停留在一个观念上，这是个非常恐惧，就一定是要你在日常生活中，在你平平淡淡普普通的生活中，你能亲身体会到的，不是你偶尔一次体会到的，而是你从你出生的母腹之中，你就体会到了他用他的爱环绕着你，即使整个世界都抛弃了你， 神也不会舍你而去。没有天上人间，没有任何事情能把你与基督的爱隔绝开。是真理，是理论，是教义，也是你自己亲身的体会。只有当你亲身体会到中，在日常生活中体会到神的慈悲，体会到神的爱，这样你这个真理才是你生命中的真理，才是你真正接受的真理。去在那些普通的生活中，在你很日常的生活中去体会神的慈悲，那种无限的爱，那种无限的爱。我们有的时候好像对生活中都习以为常了，没知道其实许许多多东西，甚至你咋说都是恩典啊！我经常讲一个例子，那一天就是突然吃个苦瓜，很新鲜苦瓜，芝加哥苦瓜，稍微贵一点也可以了，1.30块你就可以买一磅。吃苦瓜就突然间，哎呀，有感动，就写一种不像诗的诗，反正大白话，就是主啊，感谢你给我个苦瓜，并且年过50还吃我一口好牙。这真不是矫情啊！你会想想，因为我知道我中间有些朋友就根本不可能吃苦瓜的。我的儿子是很口很能吃，一听吃瓜，你怎么还可以吃苦瓜？所以我能吃苦瓜，这已经是恩典了。而且到50多岁，快60了，你就直接那么生拌，加点醋，加点咸盐，你就可以生拌吃下去，而且觉得很香，一口好牙，这是多大的恩典！那个神的慈悲就在你吃苦瓜之中也能感受得到，这样感受到这样的一个恩典，这样的慈悲才能成为劝我们的理由。所以一个神学家说得好，只有上帝的慈悲才能劝我们，只有我们听了这样的劝，恩典，神的恩典才能在我们生活中起作用。因为这个恩典起了作用，我们才感到在主内，在日常生活中感到主爱的那种甜美。所以保罗说，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这样把身体献上，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这句话大家都非常熟，就是说你们把身体献上当做一份祭品，完了用三个形容词，是活生生的祭，是圣洁的祭，是令神喜悦的祭。把身体献上也是意味着我们把整个生命献上，但保罗特别强调什么，就是说要把身体献上，这是基督教很特殊的一个观点啊！你会在希腊哲学中，甚至在印度哲学中、佛教中，他们都会觉得身体只有灵魂是高贵的，身体是牢笼，是地狱。所以最后的人生的状态是身体灵魂脱离肉体这部破臭皮囊，完就升到天。这不是基督教观点啊！就像有的时候我们也说啊，拯救人的灵魂，其实不完全，你拯救人的是生命，不是个空洞的灵魂。基督教有个非常清楚的观点，就在起初神创造这个物质世界是好的，这包括神给我们那份身体也是好的。所以保罗的教宗一再说，你们要在身体上荣耀上帝，因为身体是圣灵的殿，是上帝的居所。你我的身体，你我的身体是上帝的圣殿，是他的居所，圣灵殿。神讲这样的话，真的我们自己不敢承受，怎么可能想象我们这样一个很普通身体 甚至是一个参半的身体，神居然让他用来荣耀神，成为圣灵的殿，啊，上帝的居所。所以我这些年一直讲，就是一个基督徒真的应该好好在你自己身体上去荣耀神。那无非就两点，一点吃东西要注意，别贪吃；第二点，别太懒，适当锻炼身体。这两点都不只是属世的意义，不要把这个说啊，这是属世的，脑子是属灵的。就像我这一年到世界各地方真的去传道，你知道哪一次人家中国人要是他别的东西都不要，他会请你吃饭啊，哪次就算请你吃饭，而且我这个人胃口特别好，又喜欢吃，而且兄弟姐妹一劝你都很认真，哎呀，饭老饭老传道或者饭地方你就吃吧，就这一次，一次一次加起就许多次。我在这时候都知道，这就旷野中的试探来了，在饭桌上，因为你知道两个最甜，没有这桌好菜哈，没有这桌好菜好饭你还可以，一有这好菜好饭你就会知道那个贪是那个鬼，那个贪心就出来了，贪心就出来了。所以我们讲身体线上我们大概最难对付的两就是七宗罪讲的两条罪，第一个贪吃，第二个懒惰，第二个懒惰。贪吃最明显了，你一到吃自助餐你就知道贪心是什么，懒惰天儿冷了不愿意出去了啊，你就会知道什么叫懒惰。所以其实你表面看保罗说你要献上身体，其实来讲其实是献上的是你的心，献上你的心，你要去对付那种罪啊，你要像耶稣啊，将自己身体强壮起来，强壮起来，你去用你的身子去荣耀神。所以哪次他们劝我吃的时候，我说我真想吃，但真不敢多吃，因为一吃多了之后，你到这个身材一看，别人就知道哦，属灵的果子它有一个肯定没有，没有节制嘛，没有节制嘛。所以保罗以神的慈悲劝我们。将我们的身子也当作活祭，当作祭品献上去。完事啊，是活的祭。旧约时代的祭是死的祭，对吧？献上一个杀死的羊。新约时代开始变了，是说将你整个生命献上，从你信主的那一天到你死那一时为止，离开这个世界表，都做一个活生生的祭，献到神面前。来到教堂，赞美、唱诗、听讲道、祷告，这是献祭。回到家中，做饭、刷碗，这也是献祭。和孩子慢慢谈天，这是献祭。到公司上工作中，这也是献祭。你能不能在你一个献祭的心情，把自己作为一个祭品献上去？通过你日常行事为人，通过日用之间这些普普通通的生活，你去彰显神的荣耀。每一天24小时从生到死，神要我们每个人都做一个祭品献上去。有教堂和工作单位的区别，有教会和家庭区别，但又没有这个区别，因为耶稣在一切之中，在你日常一切的生活中尽力的去把自己做一个祭献上去，就是吧，用你实际的生命，用你彰显耶稣爱、彰显耶稣恩典的生命去做一个祭品献上去。所以我经常给做工作的一些兄弟姐妹去讲，你在工作单位中你能不能去把做一份祭献上去，你的工作态度，你的形式和同学，你是否和其他别人不一样。比如对我自己来讲，信主这一天我觉得非常清楚，神一天都去呼召，就把你的写作作为一个祭献上去。 你每天不断的去写，你每天不断写，这就是神用你的地方，不断的写。所以有一天你会发现，神要我们每个人都给我们自己一些很有特有的长处，所以真的去做一个祭品献上去。我为什么今天看到云婷来，赵云婷来这弹琴，我很感动，就是因为好像多年前他在弹，也不知道是你们教会中，按理说你们教会应该有很多人会弹琴，或者你们的孩子会弹，他现在还在弹，不过就不管是这样的，他怎么样，就他内心我不知道，但能这么老老实实弹，而且一堂完两堂，我真为这点去感谢神。是日常生活的献祭，日常生活的献祭，在你家中就筑起一个祭坛，用你怎样去对待妻子儿女，对待丈夫，你去彰显神的恩典和慈悲，彰显他的爱。完了，这是什么？这个祭品是一个圣洁的祭，是个圣洁的，这个是最难的，这个是最难的。我们每个人进入之后都想自己的生命纯洁无瑕，做一个祭品献上去，但我们如果神给我们足够的谦卑，我们一定会知道我们的生命是不洁的，不干净的。我们来到神面前，就哪怕我们太少的意识到自己的虚无，即使我们最美好的地方也不够十全十美。所以真的来讲，神为什么让我们当成圣洁的？这是我非常苦恼。作为一个传道人，你非常希望自己圣洁无瑕，但你知道自己真的不是，你以为自己是的那天，那你就眼睛瞎了。我突然间这一年逐渐明白，神要我们献的圣洁是什么？是把你的罪献上去，是你自己无论每日每时经常，无论你自己有多大的多小的过错缺失不足，你都为此忧伤痛悔，把它作为一个祭品献上去，这样忧伤痛悔的心神必不轻看。不是你自己觉得我自己怎样怎样圣洁，而是你意识到自己生命中哪怕任何一点的不圣洁，献到祭坛上求主洁净。换句话来说，反面来看，献上的不是你的圣洁，是你心中拥有的基督的圣洁，是这个圣洁遮盖了你的污秽。去更多地认识到主耶稣的圣洁，更多地喜慕这样的圣洁，思想这样的圣洁，让这样的圣洁一点一点地改变你的生命。这是我们在祭坛上献上的，完怎样？是神所喜悦的。凡是神以为一切良善美好的，你都要去献上，到底献上，从话语到行动，从心思到意念。完了，保罗紧接着讲，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这段话我想我们大家都熟悉，不要效法这个世界。那么到底什么是这个世界？我们有的时候基督或者在神语上，我们自己有些啊，说这个世界现在是撒旦的世界，这个世界不是撒旦的世界，天上地上的权柄都已经交给耶稣，这是耶稣复活非常清楚说到，这个宇宙尽管被污染了，尽管堕落了，但上帝仍然掌管，上帝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如果这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不主管这个宇宙，不主管我们世间，那叫什么万王之王？什么叫万主之主？他仍在掌管，但是撒旦还在作恶兴风作浪。换句话说，属撒旦的就是属世界的。那么到底什么属撒旦？当然那些明显的邪恶我们都容易去看到，但当你去看耶稣讲到的时候，耶稣一讲到上帝的国的时候， 他虽然没讲到，不是讲撒旦国，但他总是讲到相反一个词，就是与上帝的国抗争的最重要的东西是什么？是马门，是钱财，是物质。你可以再加上另一个东西，旷野四旦遇到了权力。贪财乃万恶之源，这保罗清清楚楚的教导。我们现在大概都会把它性为万恶之源，这不是保罗的教导，不是圣经教导。与上帝对抗的那个属世界的东西是什么？就是那个钱财马门，啊，是权力，啊，所以你再可以加上是色，是名望，不是说钱财权力。这个性名望这些东西都是坏的，而说这是有限的好，你要把这个有限的好当成最高的好，当成你最高的追求目标，这就属世界了。你当你把追求金钱、追求权力、追求异性、追求名望当成你生命的最高目标，你就属世界了。哪怕你即使来到教堂中，你就让这个世界的王撒旦在你心中掌权。比如说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特别当有一天孩子有了孩子之后，你是不是把孩子当成你自己最忠心的东西？把孩子怎么去带孩子可能当你生命考虑第一位问题。恋爱中是把爱情当成最高的，工作中是不是把我当成一个有成就成功的人生，这是我最大的追求。所以一位牧师一位修士讲了一位很好的话，他说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比追求成功更无聊的，哪怕当个要饭的也比追求成功好多了。因为这个世界的成功无非就是你钱做得多，房子大，开名车，带上这个名表，带系上一个名那什么裤腰带哈，非常浅薄，非常无聊，但也非常真实，取得梦寐以求。所以属世界就是你把这些东西追求，这四样东西当你生命中最高目标，你当你这些最高目标的时候，也就属世界的。哪怕你正在读圣经，哪怕你正在祷告。所以保罗说不要去效法这个世界。我经常讲一个年龄，就比如说年龄，我们在北美生活的，其实我们在大陆没有这个毛病，大陆在大，哎，老张你多大岁数啊？今年50了，啊，今年60了。到北美之后啊，尤其是女性被这个社会折磨，她明明已经60了，你多大岁数啊？就不说，打死也不说，不打死就更不说了。其实你不说别人也都看出来了，对吧？不说也看出来。我们到50、60了，还以是否年轻漂亮作为衡量自己价值的一个标准，不是很悲怆吗？这不就这个社会标准吗？这个社会哪天都宣传这个价格，你看那广告说，哎呀，你要年轻年轻漂亮，对吧？啊，年轻漂亮，你就啊，我一定要年轻年轻漂亮，我80我也啊，我也是像个小孩儿。那不绝对不可能的嘛。那圣经讲什么？你会当我50、60，我开始有白发了，满头白发了，感谢上帝给我荣耀的冠冕。小男孩你能有白头发吗？我60了，我70了，我有儿女了，我越来越善良了，我是一个贤德的女人，这样女人是天下至宝。这是圣经讲的。你到底追求什么？你到底用什么角度去衡量自己？你嘴上跟他们讲啊，圣经圣经你圣经好，但是你真的俩就哎呀，有一根这个白发来了，一道皱眉来了，你愁了好几天甚至好几个月，你就属世界了。这有什么愁？80岁了不就是该满脸皱纹的吗？就像黄土高坡低坡一样吗？千沟万壑吗？要不然怎么叫老了？对吧？是不是到70岁之后我就想多活一点？ No， 我在这时候开始准备回家了。我去年60岁的生日，我自己在60岁生日之前我就想一个事情，别装那件事很远， 你离死的日子到了，很近了，想的是什么？原来以前我很绝望，现在很高兴，我在人间要担当的直接的责任，家庭大概神已经给我完成差不多了，两个孩子上大学了，父母都已经建筑了，现在是我准备回家的时候，我要高高兴准备回家，我离回家的日子一天天近了，为什么不开心呢？你说哎呀你怎么太悲观，我说什么叫悲观，我要回家了还在那儿在蹭蹭蹭，你那是在哪儿想着多挨几天多，你那是真正的悲观。有没有种心情到这个年龄准备回家了，我们都知道我们在世上是过客，为什么就像一定要永留久留，去用圣经的价值观去看自己，去用圣经讲的东西磨练自己的心思，你就会知道你不属于这个世界，当你属于这个世界的时候，这个世界在咒诅你。很简单嘛，你赚多少钱，你和比尔盖茨钱比你还叫钱吗？现在中国还出了个马云，钱更多，对吧？你说你比才干，你比能耐，你能比过爱因斯坦吗？不，爱因斯坦也死了，对吧？你比年轻，比漂亮，你真的不要用这个东西，你要这个东西带给你的永远不足的焦渴、忧愁、绝望。为满头白发感谢神，你给我戴上荣耀冠冕，我见着你更求你使我自己心中充满喜乐见你，这是圣经讲的。我到年过六十，我非常清楚那个外在的荣华面貌对我无所谓了，也不是没年轻过，年轻时比你们现在这明星还漂亮，我现在更求神使我自己真的变成一个贤德的女人，一个善良有智慧，我在我家中建立起祭坛，我在教会做不了女牧师，我家中我是当然的牧师，对吧？或者至少是师母。去，不要去效法这个世界，不要去效法这个世界。这个世界表面给你的东西说，告诉你得到这个，买到这个房子大点，这个皮带又贵了几百块，就你就有价值了。你得到之后也快乐了一段时间呢，过后马上就会觉得带给你更大的焦渴，不足追求，不可能满足你。所以保罗不要去效仿这个世界，完成什么？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绝大多数英文译本把这个翻译成个被动语态，就是说你应当让自己一生之久的持续的被改变，让神不断的借着更新你的心意而改变你，不是一件事，不是一时的，是一生之久持续不断的被神所改变，这叫心意更新。那么怎么才可能心意更新？心意更新这几天或者这几周来，我真的就不断去默想这个东西，因为一些牧师的讲道什么讲章啊，或者别人我也都看过许多，我总感到有些东西没踏实到我，就是没触摸到我的一个深处。很感谢神，就那一天就给我这突然就想到一个问题，其实对我们来讲，你可以从许多方面去讲心意更新，我从另一个角度，大家弟兄姐妹你们看看有没有一点道理，就是什么？就是改变你的价值观念，改变你的思维方式，不断的更新你对这个世界的感受，不断的改变你自己的价值观念，用圣经中讲的价值观念改变你价值观念。我大概前面已经讲到一些，我不会去多讲。第二点我会讲什么？改变你的思维方式，一生之久持续不断的去改变你的思维方式，这一点非常难也非常重要。因为具体对一个事情的看法都会有多有少，但往往一个人思维的方式，一个人思维方式是对人影响更大更基本的。而在人思维方式中最清楚的一点，我想大家也都知道，就是你是个积极性的思维方式还是一种消极性的思维方式。 现在都提倡积极思维，你不能说它全错，但你应该说，如果不是积极到现场看，你说不足。那么到底什么是真正的积极的思维？这种思维方式，我想就是保罗讲的一句话，就是什么，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这句话英文本有翻译的，就你当以耶稣基督的态度为你自己的态度，就是像耶稣一样的去看问题，像耶稣一样去想问题。耶稣十二岁时候在圣殿中的讲话，就表明他自己一个根本，他在世上的一个思维方式嘛，就岂不知我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就把我父的事放在心头，或者另外一句话，我岂不知我应当翻译成另外一句，就岂不知我应当住在我父的家中吗？从基督的思想看，那个真正积极的思维方式就是什么？就相信耶稣爱你，这爱直到千秋万代。就这一点，相信耶稣爱你，这个无条件的爱直到千秋万代，这是一个基督徒思维方式一个根本之点。就是无论这个世界上发生了什么，天崩地裂，你遭到多大痛苦，哪怕得癌症，这一切苦难都不能隔绝你与上帝的爱，因为这爱在耶稣基督里，这爱已经给了你，并将继续给你，直到永永远远。我是想，这是真正的积极。这积极不在于你能做什么，而在于基督耶稣为你做的一切；不在于你是一位什么样的人，而在于耶稣基督是一位什么样的神。这一个神是一个爱你的神，从你还没来到这个世界上，从宇宙之初，这个宇宙没创造，他已经爱了你。他爱你，并要到千秋万代。这样一个信念，如果能成为你思维一个基本的方式，你就会知道，这个世界不可能再去改变你，因为你在内心中战胜了这个世界。去相信这一点，去盼望这一点，去仰望这一点，这就是耶稣来带给我一种新的思维。把天父放在你心中，相信他爱你，你可以去称呼阿爸父，甚至你可以吃呼慈爱的母亲。这是思维。我经常讲一个相反的例子，就是我们大家都知道的中国的林黛玉同志。黛玉同志是这个研究后才发现，这些就是基督信仰真的给我自己很大看。我后来发现，林黛玉的问题其实真的不是姥姥不爱她，舅舅不疼她，这个宝钗和她自己也在争，哎呀，争宝玉弟兄，那这真的不是主要问题。黛玉一个重大问题，我第一点就发现这个人不知感恩，啊，这个我就不去多讲了。第二点，我就觉得他看问题的方式，他永远是悲观的。最明显的在葬花时说那句话，对吧？那是反映我这个男女无关啊，这是一种思维方式。所以我经常讲，我有时候发现我自己有点像特别没信主那时候，真的是男版的林黛玉，就是那个，你知道吧？就一看自己说，一年360日，风刀霜剪严相比。一年360天，从岁首到岁尾，哇，到年末，哇，都是风刀霜剪，姥姥不疼，舅舅不爱，宝玉在那是碍事，对吧？总是看到这些不好的方面。我经常给别人讲一个玩笑，我说假如此时黛玉姑娘正在那块扛小破篮子，也不能拿大土篮啊，小花篮，哎的，完了弄那么两个锄，捡了几个桃花瓣，完了扔在水里，一边扔一边掉眼泪啊，这个流水落花春去，天上人间，反正就这件事啊。此时此刻，假如刘姥姥进大观园，一看，哎呀，这丫头咋了？北方人讲话。撑的，肯定是吃饱了撑的，没上山下乡啊，没干活呀。 你吃的是山珍海味，穿的是绫罗绸缎，住的绣房，连你伺候那丫头一个都像画一样，你还在那一年360日风刀双剑颜相敌，这是全世界人们都想过的共产主义日子啊。他思维方式吃什么穿什么戴什么都没用，他就用这么角度看问题，这个角度一看问题，一切皆苦，一切皆忧，永远没有希望。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信主之前真的感到神给我最大的东西。你知道我这次回国跟一个很著名艺术家谈，他说：“哎呀，你这么喜乐人啊！”我说：“那你没看我20年前，20年前可不是啊！我一下从小就想解放全人类，为全人类没解放的痛苦极了，特别担忧台湾人民啊！这个水深火热之后吃香蕉皮，啊不香蕉皮不是橡胶皮，那我还不知道香蕉皮是什么意思，我们连香蕉也吃不到，不总觉得他们很深痛苦了。”就是那种思维方式，弟兄姐妹，求神一遍遍改变我们的思维方式，像耶稣那样去思考问题。这个思维方式说到底，你就抓住四个字，中文翻译了就以马内利。你把那个服数改变，就以马内利吧，就神与我同在，在我高兴的时候，在我悲观的时候，在我绝望的时候，在我喜乐的时候。在我当家伙说神都与我同在，即使我离他而去，他也对我不弃不离，这就是爱。相应的一点，这点给你生活带来盼望，带来喜乐，带来满足。那第三点我讲了，除了我们要改变自己的价值观念，更新不断更新自己的价值观，除了我们更新我们自己的思维方式，建立一个新的思维方式，那第三点说改变你对世界的感受，改变你对世界的感受。你真的能在一个普通的一件小事上，在你日常生活中能喝的一杯水中，在你可以一次的下的饭馆中，你真的感受到了神的爱，并以此喜悦而满足。就这很普通的事中，你能有一种喜悦，你知道神的爱在那里，而且你知道这个神的爱是真白白赐给了你，你能感到一种满足，不是自己脑袋只是停留一些条条，而是说你在这些普通的事上，在很日常的事上，你能有一种满足，一种喜悦，一种喜悦。我们真的，如果有一天当不改变自己的感受的时候，我们真的来讲和无神论者差别不大。我常常挖苦兄弟姐妹话，这个说的刻薄了一点。我们在教堂中唱的哇，特别激动，像今天神唱的啊，神啊，你真伟大，你真伟大，这是天父之业。出门就问，哎呀，咱家股票最近怎么样？美国又跌了。哦，我们看不到这幅天，也看不到这个地，我们看不到这是天父之业，我们只看到我们账本上那点东西。你真的相信自己是活在天父的世界中吗？真的喝的这杯水都是神的恩典吗？真的在这一杯白水中，在这杯很普通的矿泉水，你能感受出喜悦吗？只有当你自己真的因为神给你个最微不足道，或者在你看来最微不足道的东西，你就看到神有莫大的恩典，并在这个恩典中喜悦，你才是真的心意更新。这个更新是为了你好，为了你好。所以弟兄姐妹，努力的去改变自己对世界的感受，感受到每一份东西都是神的恩典。就像今天早上我来，一来之后一出家，真到你们家其实还不是很容易。我7点钟就出门，啊，有一点困。他一出门之后，你倒也感恩。一出门一看，哎呀，7点钟，哇，过一会儿呢，过了一好一会儿，开上路，好，哎呀，开始看太阳出来了，满天的彩霞，恩典，很开心，很开心。我刚在这儿坐的时候，你们教会的不知道哪个弟兄之后又给我送了一个饭票，然后其实我很高兴。你知道我原来上你们那个母堂的时候，去原来不是母堂，就是你们很早很早就原来那头那个堂的时候，你知道到那个堂的时候，其实我想别的不，我当堂我一定有一件事要做的，回去之后我就到那块那个就是顶好去吃根油条， 哎呦，葱头的不要拿，就爱吃油条啊，吃起来真舒服啊，吃油条有豆腐脑，啊，你知道我回国这一年最痛苦什么？不敢吃油条了。一看那炸的油条，想，哎呀，这有多少地沟油？你再想那地沟油怎么出来的，你就更不能吃了。所以也好，哎，你就不用吃那油炸东西了，啊，又很好。我们家离这个顶好又很远，说你不能老爱吃油条，真的为一根上根油条。为你出门中别人打招呼跟你说个嗨，去感恩，这都是神的恩典，这都是神的爱，这都是神的爱，因着这些东西你去感到一种喜悦。你只是去讲感恩，但是你让生活遇到这些东西没有喜悦，没有满足，你总是和别人比较，那你不是真正的更新。因着你在日常生活中这些最普通的事，这些点点事中，你感受到了神的恩典，这个恩典给你带来喜悦和满足，使你活得不只是觉得有意义，而是觉得活得有劲儿，活得开心。啊，因为什么？你老爸，你在天上的爸，就希望每一天都看着你开开心心，就看着你觉得你自己真的知道了，也因着老爸爱你。你开心，这就是神要要每一个人去感受的世界。因为这就是圣经所说的凡事谢恩，因着恩典你就感到喜悦满足。所以弟兄姐妹，这就是保罗叫我们自己要凭着心意更新，要不断地被神所改变，改变我们自己的价值观念，改变我们的思维方式，改变我们对世界的感受，像耶稣一样去建立那样的价值观念，像耶稣一样去施威，像耶稣一样去感谢世界，感受世界，到最后你就可以有一点在你心中确立起来了，就是无论天塌地陷，无论地震海啸，你就有一点谁也改变不了。什么？保罗用概括说，就是耶稣爱我，他是爱我，为我舍己。我更愿意另一种说，就是无论发生了什么，你永远心中永远，只要你还可以思考的时候，还可以思想，永存一念，我是天父疼爱的孩子。就是耶稣在受洗中，在约旦河中那一听到天上的声音，当你归入耶稣的名下，归入上帝名下，那一个声音也是在你心头永远回荡的声音。你应该祈求那个声音在你生命中，哪怕是最黑暗的时候，回荡到永永远远。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好，我们祷告。主，我们知道，当保罗弟兄以你的慈悲劝我们的时候，是要我们自己真的真的把自己当作生命，自己整个生命献上去，是要我们的心思意念，把我们的价值观念，把我们的思维方式，把我们对这个世界的感受献上去，像主耶稣那样去思想，像主耶稣那样去感受，像主耶稣那样去跟随你。主啊，求你帮助我，求你一生引导我，无论这个世界发生什么，无论自己如何败坏，无论我自己觉得你怎样对不起我，抛弃我，我心中只抓住一点，那一点是你的真实，真理的真实，我是你的爱子，你喜悦我。谢谢主，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谢谢范传道带来神宝贵的话语，让我们提醒我们能够将我们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也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我们请会众一起起立，我们一起来唱更新我心意来做回应。 更新我心意，使我能像你，更新我心意，使我能像你。祝你是陶家，我是泥土，莫我塑造我，是我的恳求，更新我心意，使我能像你，更新我心意，使我能像你。再来一次，更新我心意，更新我心意，使我能像你。更新我心意，使我能像你。祝你是陶家，我是泥土，莫我塑造我，更新我心意，使我更像你，更新我心意，使我能像你。
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今天借着范传道这样子的信息，真的是你让我们真的是心怀感谢，真的是让我们常常思想在我们所处的环境，我们的周遭，主，我们为我们一切你赐给我们的，我们都献上我们的感谢。主，真的是在我们的家中，我们要为我们的配偶，为我们的子女，为我们的父母，都献上我们的感谢。主，真的是我们在工作的环境，我们为我们的工作，为我们的同事，为我们的甚至是上司，我们都献上我们的感谢。主，因为这一切都是你为我们预备的，你按照我们所需要的，你打量赐给我们。主，真的是我们为你自己赐给我们诸般的福分，我们在灵里面，我们谢谢你，你自己让我们成为你的子民。主，真的是帮助我们在遇见我们不知道如何去做的时候，我们思想主耶稣，你是我们最好的样子。主，真的是让我们揣摩你希望我们如何的做，我们也愿意按照你的心意我们来做，帮助我们每一天能够比前一天做得更好。主，真的是我们谢谢你赐给我们这段美好的信息，帮助我们真的是能够心意更新而变化，为的是要能够更加的得着你，也是更加的被你自己所得着。主，我们愿意将我们所当纳的一份摆在你的面前，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身体，我们的力量全是你所赐的，我们能够存活，能够在这边服侍主，都是你自己的恩典。我们就愿意将我们所当纳的一部分放在你的面前，成为一个馨香的祭。主，我们愿意你自己的心意能够得着稍微的满足，我们也谢谢你让我们与你自己所同工，我们愿你自己的旨意真的是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谢谢你，我们大家弟兄姐妹，我们一同的这样子的祷告，我们一同的立下心意更新的心志。主，真的是我们为这段听到的信息再一次的献上我们的感谢。 我们这样一同的祷告祈求，感谢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的， Amen。 请坐。